各位伯父伯母弟兄姐妹平安，
一切都是主的恩典，感谢主的恩典，也感谢教会的邀请，给我有机会在今天在这里跟大家传讲上帝的话。我们都是虽然在地理上或者是在组织上可能是属于某一个地方的教会，但是我们在生命的层面上，我们都是属于同一个的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圣而公的教会。我们感谢主，虽然我们在不同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在主里，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今天早上，我们这一个的题目就是讲到重燃对主的爱。刚才大端长老讲到我的国语是怎么样，我的国语就是我6岁的时候就从北京去香港，所以呢之后我就开始讲广东话，然后到大学毕业之后开始做工的时候，有一些的从中国大陆来的同事，那我又重新的在跟又开始讲我的国语。然后最近这5年的侍奉在美门教会我也有机会用国语来传讲。但是如果大家听多了可能会发现我的国语还是有一些的受广东话的影响。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希望大家之后可以提点我让我可以继续的有进步。那今天我这一个的题目是讲到重燃对主的爱。在约翰福音里面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就是从第1章到第11章，这里呢主要是讲到信主的问题。然后从第12章开始到第21章呢，这里呢就是讲到爱主的问题。信主还有爱主可以说就是人类两大最重要的问题。当我们还没有认识真神之前，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信主，我们是信自己，我们是信一切世上的这一些的小学。但是当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的问题就是我们不够爱主。所以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就是耶稣跟彼得的一种的交往，一种的对话。因为彼得没有多久之前，他虽然是跟从主，但是他却是否认主。这个就是在我们信主的道路上的一些的软弱，一些的跌倒。那耶稣他怎么样来借着跟彼得的这一个的交往来重新的建立他对主的爱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所要看到的。所以呢第一段这里呢就是讲到第1到第3节啊，这里是讲到门徒他们出去打鱼去。当然这一个是从彼得口中所提出的一个建议，他们在晚上，他们可能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其实耶稣之前已经给门徒有这样子的一个吩咐，就是让他们来等候主，等候从上面而来的一种的能力，就是等候圣灵的降临。但是他们在信心上是有软弱的时候，因为耶稣已经呼召这一些的门徒叫他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但是他们有他们这样子的一个软弱的时候。但是这一个的软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门徒，耶稣的门徒，他们现在是在历史当中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过渡的时期。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经历从旧约到新约的转折，他们经历了第一个转折。第一个转折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已经用他的血设立了新约，而且呢，耶稣他已经是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从旧约到新约第一个转折。但是他们还没有经历第二个转折，第二个转折呢，就是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大能的降临在教会的当中。所以他们的情况跟我们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已经经历了这两个的转折。当我们得救的时候，圣灵就已经大能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当这一些的门徒，他们有圣灵的内住，但是圣灵还没有大能的降临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们比较容易有这一些的软弱。在他们的软弱的当中，彼得就说让我们打鱼去，反正也没有什么事做，这个圣灵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来，让我们出去打鱼去。然后其他的那6位的门徒也跟着他们一起的就去了。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领袖是何等的重要。当一个领袖软弱的时候，
跟随他的这一些的同伴们也跟着他一起软弱。但是当天晚上，他们虽然整夜的在打鱼，但是呢，却一条鱼也没有打着。这一个不是一个平常的事情，我相信这一个是主特别的安排，让他们整夜的劳力，却一条鱼都没有获得。因为从天时、地利、人和，还有工具的层面上，他们都没有理由打不着一条鱼。天时，他们是打鱼的好时间，这个是晚上，鱼是出没的一种的好时间。而且呢，地利，这个是在这一个提比里亚湖或者是加利利湖，提比利亚海，这一个是有鱼的地方。而事实上之后他们也打着153条鱼，所以呢，不是说这个地方是没有鱼，是有鱼的。而且呢，他们这七个门徒的当中至少有三位是职业的渔夫，他们懂得怎么样打鱼。彼得、西比泰的两个儿子，他们都是职业的渔夫，而且呢，他们也有打鱼的工具，他们有船也有网，但是呢，整夜的劳力却一条鱼都没有打着，这个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如果你想象一下，如果他们在这第一天的晚上就靠着自己的能力聪明就打满了整船的鱼，那他们会觉得怎么样？哦，原来耶稣不在我们身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我们还可以靠我们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这一些的看法，我们还可以糊口，我们还可以继续生活下去。虽然耶稣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甚至以后可能以后都不在我们身边，但是这个不是一个太大不了的事情，反正我们可以继续的来打鱼。但是呢，神没有让这样子的一件事发生，他们整天晚上一条鱼也没有打着。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第四到第六节，这里呢就是讲到耶稣他的出现带来了一个转机。所以呢，耶稣的出现本身并不是带来转机，而是他的出现，他讲了话，然后人听到他的话才带来转机。我们人生都是这样子，在我们人生信主的道路的当中，耶稣曾经借着弟兄姐妹、借着教会、借着他的话向我们出现。但是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有没有转机，不是纯粹看耶稣有没有出现，而是看我们有没有听耶稣的话。耶稣在这里出现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这个是耶稣，但是呢，耶稣就给他们有一个建议，就是叫他们把这一个网呢撒在船的右边，然后他们呢就真的是照着这样子来做，然后之后他们真的是打满了很多很多的鱼，有153条鱼。所以究竟在背后，在这一个湖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他们自己用这么多的时间整天晚上一条鱼都没有打着，但是现在呢把网撒在船的右边一下子就有这么多的鱼，究竟在背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们用神学的眼光来看这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知道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的当中。所以呢，之前是上帝让他们让这一些湖底下的这一些的鱼不要游进不要游进他们的船因为呢要让他们学一个功课。但是现在呢，当主耶稣说你要将网撒在船的右边，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在这一个湖底下开始呢就这一些的鱼们这一些的鱼他们就有一个紧急的会议，现在有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一个命令要呢这一些的鱼去到船的右边。鱼其实是非常听神的话的，我们在约拿书里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就是神安排一条大鱼，大鱼就可以吞下这一个的约拿只是吞，但是不是吃它，不是消化它，神没有给这一个鱼命令叫它可以消化这个约拿，只是让它在肚子里辛苦一下但是不要吃掉它。然后呢三天之后又吩咐这个的鱼将约拿吐上去，鱼非常的听话。然后有一次当人问这一个的彼得就是关于交税的问题然后呢耶稣就指示彼得你去这一个的湖里钓一条鱼 第一个掉上来的，他的口里面呢就有一个铜钱，然后你就用这个的钱呢来浇水。所以这些打鱼的人，或者是在这个湖里往来的这些的人，他们有时候是掉了一些钱在湖底下，所以湖底下有很多的钱，但是呢是没有办法借着一般的方法，你也不知道这些钱在哪里，但是鱼知道，所以呢鱼非常听上帝的话。那现在这一些的鱼，他们又开一个紧急的会议，现在有一个命令，我们要去这一个船的右边，然后他们呢就有人举手，好，我去我去啊，但是都是大鱼啊，然后有小鱼举手的话，这些大鱼说你们还小，你们还小哈，我们过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你们还有很长的路哈，在你们的前面，我们去，因为这一次去呢是送死的，这一次去呢不是去旅游哈，是送死的。你被他们钓上来之后，你就没有命了。所以呢，就有153条都是已经做了父母的，都是大鱼，去到船的右边，然后呢就让这一个彼得还有门徒们呢就打上这些的鱼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哈，我们所侍奉的神，我们可以知道哈，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可以叫153条大鱼奉献生命的这一个的神啊。如果鱼是这样子哈来奉献他们，更何况哈我们是人，我们起步也是应该将身体献上啊，当作活祭。然后第三部分呢，就是门徒对主的反应啊，这个呢就是第7到第8节。在这里呢，约翰他呢就是比较敏感啊，他看到他晓得这样子的一种的情景非常的熟悉，然后他说是主啊，他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情景，在路加福音第5章的时候啊，其实已经发生了非常类似的一件的事情。那一个时候呢，就是耶稣他借了彼得的船来讲道，那时候彼得是用船来为生的，你借用他的船讲道，然后你要之后耶稣也很为他着想，就是我用了你的船，我也有一些的回报给你。但是呢，当天晚上，他们之前的那一天的晚上也是整夜的劳力，一条鱼也没有，但是呢，主耶稣给他们的一个吩咐就是你要开到水深之处，然后他们就照着这样子做，果然打了很多很多的鱼。但是当时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当时彼得的反应就是，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在约翰福音21章有非常类似的事情发生，但是彼得的反应不一样了。彼得他学到功课了，之前是他跟主比较开始的一种的相遇，他看到主耶稣是这么圣洁，这么有大能的一位主，他看到他自己是一个的罪人，他不配在主的面前，然后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的罪人。但是现在呢，他一听到是主，他没有叫主离开他，他也没有自己呢不敢去见主，反而呢他穿上一个衣服就马上跳下水，就游到主的那里啊。他学到功课，就是说，虽然我得罪了主，虽然我曾经3次的否认主，但是他还是我的主，他是我唯一的出路，他也是我唯一的希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这样子，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有得罪主的经历，当我们得罪主之后，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呢？是不是好像彼得第一次开始的时候看见主的时候，主啊，离开我，我是一个的罪人，我不配再成为你的儿女，我不配再成为你的门徒。不是，彼得他跳下水游到他的救主那里。如果比赛跑步，约翰可能会赢，因为他是第一个跑到空坟墓的那一个的门徒，但是比赛游泳，可能彼得他会胜，因为他很快的就游到主的那里，他要看这一位的主。然后第四部分就是9到14节，这里呢是提到一个特别的早餐，特别的早餐。这个早餐为什么这么特别？因为是主为他们所做的 一个早餐。在这一个案上面有什么东西呢？有三样的东西。他这里讲到啊，案上面有饼，还有鱼啊，饼还有鱼，让他们想起什么呢？让他们想起，当然也是让我们想起。提到饼还有鱼的时候，就让我们想起是五饼二鱼。那五饼二鱼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光景呢？五饼二鱼其实就是这些的门徒跟随耶稣的过程的当中一段非常辉煌、非常荣耀、非常风光的一段的时间。他们在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但是靠着五个饼、两个鱼、两条鱼，耶稣感谢了之后就一直变哈，让5000人可以吃饱。这个是他们门徒跟随耶稣最风光的那一段的时间。所以当这一些的门徒现在他们都觉得他们是非常的不配，因为除了约翰之外其他的门徒他们都走了。当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当耶稣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其他的门徒都走了，而且彼得甚至呢不单只走，而且呢走之前还要否认耶稣啊。所以这些的门徒他们都知道他们是做了一些非常让主所伤心的话啊，所伤心的事情。但是主耶稣他在这里为他们来烧这一个的饼还有鱼，让他们想起啊，主还是主，你以前你肚子饿的时候我怎么样来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现在你们整天晚上没有打着什么，肚子也应该饿了，我照样的在你们的面前给你们有这一个的饼，有这一个的鱼。然后岸上还有另外第三样的事情是非常的特别，这里说在岸上呢有炭火。炭火这个的字非常的奇妙，在新约里面出现了三次。第一次出现呢就是跟彼得有关系，因为彼得是在炭火的面前来否认耶稣的啊。当天晚上天气很冷，他们在大祭司的外院那里生火，就是有这些的炭火。然后有人认出彼得他的口音啊，好像不是他们的人，就问他你是不是跟随主的，他就是在炭火的面前否认耶稣。但是现在呢，主耶稣呢是在炭火的面前啊，这个是炭火第二次的出现。主耶稣是在炭火的面前为彼得来烧这个的饼，还有烧这个的鱼。炭火第三次出现是在罗马书12:20-21，那里说：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炭火的第三次出现，耶稣现在所做的其实就是将炭火堆在彼得的头上，意思就是让他无地自容，让他非常的不好意思，我这么样子的来对你，但是你却用恩典用善来对我，你不是用恶来对付恶，你是以善胜恶。这样子呢就是将炭火堆在他的头上。所以呢门徒到现在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是主，但是没有一个他们敢确定来问是你吗？他们没有问。所以呢这一顿的早餐非常的安静，非常的特别，大家都在吃，大家都听到大家吃鱼的声音，吃饼的声音，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一个就是耶稣，但是大家没有一个人来出声，因为大家不知道在讲什么。犯了罪的人可以讲什么呢？主这样子的来恩待我。所以去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这里约翰福音21，我们可以看到有三种的打鱼的方式。第一种打鱼的方式就是门徒他们照着自己的意思时间方法来打鱼，结果是什么呢？一无所获。第二种打鱼的方式呢，他们是照着主的吩咐 照着主的话而打鱼，结果是什么呢？大有所获，有153条大鱼。第三种打鱼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不打鱼，但是主为你打，主已经为你预备了这一些的鱼，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恩典。当我们从没有信主到信主到在主里一直长大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三个的不同的阶段。我们信主越久，我们越会经历是主的恩典。不是我们可以为主做什么，我们可以贡献的是很少，主要是主为我们所预备，我们的贡献只是几条的鱼。耶稣他也跟他们说，拿几条来，有我们的参与，但是主要呢是主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就是恩典。然后第五部分呢，就是一个心对心的对话，15到17节。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耶稣开始问问题，耶稣他是很懂得问问题的一位主，他不单只是懂得问问题，而且他问问题的时间也是非常的巧妙。如果耶稣他现在问的这些的问题是早一点问的话，他早一点来问彼得，你爱我吗？那我们已经知道彼得的答案是什么，当然是爱，就算跟你一起死我也愿意，这个就是彼得之前的答案。但是如果耶稣他在后一点才问这个的问题，彼得可能已经沮丧到一个地步，已经站不起来了。但是呢，耶稣他就在这一个吃完早餐之后就开始来问他这一个的问题。他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西门的儿子，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耶稣第一个问题他不是只是问你爱我吗，这个比较容易回答，他是问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爱是可以比较的，是主耶稣自己首先讲到爱是可以比较的。在路加福音14章，当他讲到做门徒的条件的时候，他说人若爱我不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等等，就不可以做我的门徒。当然这个是让我们华人比较难接受的难理解的一件的事情，但是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他在原文里面讲的更严厉一点，他不是说爱我胜过爱，而是恨，但是是主耶稣首先讲到爱是可以比较的。我们读圣经是让我们可以有智慧，所以呢，在我们当中如果有一些正在谈恋爱的姐妹，还没有结婚正在谈恋爱的姐妹，你们应该晓得怎么样问你们的男朋友，不是纯粹是问他你爱我吗，这个是很容易答的，你要问他你爱我比你爱你以前的女朋友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爱你的工作更深吗，你爱我比你爱你的游戏机更深吗，这样子呢就比较难答一点。当然这一些的问题都是很难答的，如果你说是也不是，你说不是也不是，如果你说爱，然后他会说啊，你这样子就算是爱我了，如果你说不是，那他说我都知你是不是的了，所以我才问你。所以呢这个问题被问到之后呢就是很难答，但是我是很公平，我叫当中的弟兄你怎么样回答，你就学彼得这样子回答，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你留意彼得在这三次的回应的当中，他没有一次说我爱你，他三次的回应他都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已经不敢讲我爱你，虽然他在他的心里面他是非常的想讲我爱你，但是他已经学到功课了，上一次当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我愿意与你同死的时候，我之后就马上的否认你了，所以呢我现在不是不想讲我爱你，但是我怕我讲了我爱你之后没有多久之后我又再一次的来否认你，主啊但是你知道我是爱你的，我已经不知道我爱不爱你了，我以为我爱你，但是你比我更清楚我爱不爱你，主啊你知道我爱你。他还是爱主的，但是他不敢讲这一句话， 他怕他讲了之后又再一次伤主的心，所以他这三次他都是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对他第一次的回应就是什么呢？你喂养我的小羊。先有对主的爱，再有对主的侍奉。耶稣在这里其实已经原谅了彼得了，否则的话他不会将这么样重要的一件事情一个的工作，一个的侍奉来交给彼得。他说，彼得，你喂养我的小羊。其实主耶稣他已经知道彼得在他的心里面是爱他的，否则的话，当我说这一个耶稣哈，他已经知道彼得在心里面是爱他的，否则的话他不会将这些的小羊来给他。当我们如果要每一个教会当他要聘牧的时候，他至少要知道这一个人他是爱主的，否则的话他怎么样可以来牧羊喂养主的羊呢？现在主耶稣他将这一些的小羊来交给彼得，已经证明了耶稣他知道在彼得的心里面彼得是爱主的。但是呢，越这一个的耶稣他第二次再问，那第二次问呢就比较容易一点了，因为第一次这么难的问题他答不了，你不可以问更难的问题，你只可以将这个问题的难度减低一点。他第二次就问，你爱我吗？现在不需要你比较这一些是什么，你不需要比较，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个就是他第二个问题。但是彼得他的答案还是一样，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然后耶稣他现在呢就是说，你牧养我的羊。牧养之前是喂养小羊，现在呢是牧养，这一些小羊已经变成大羊了，所以呢是牧养这些的大羊。牧养比喂养是更全面也是更难，小羊基本上只是一件事情，就是喂它。我刚刚过去这一个星期我是在马里兰州，因为我太太的弟弟刚刚他的弟弟的妻子刚刚生下他们第一个结婚之后生下他们第一个小孩子，所以这一个小 baby 婴孩只是几天大，那我就在马里兰来看他。小 baby 其实是很容易带，他需要的就是那几件事情，最主要的就是吃，最主要的就是吃，喂他。一个小 baby 头六个月主要就是奶，什么其他的东西都不需要，妈妈的奶就够了，一样东西就够了。但是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就不是一样东西了，吃的东西已经开始有固体的食物而且呢他越来越大开始有读书的问题有交朋友的问题有事业的问题，结婚的问题，选择的问题试探的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就是牧养，不是只是喂养他。你牧养我的羊，这个是耶稣跟他第二次所讲的。那第三次呢，耶稣就再一次问他，你爱我吗？当然第三次这个的爱跟之前那两个爱是不一样，之前那两个爱是讲到 agapeo 是神对人无条件的爱，第三次呢是讲到朋友之间的爱。虽然在约翰福音其他的部分或者是约翰他本人用这两个字不是绝对的是有统一性，有时候虽然是讲到神对人的爱，但是人对人的爱他也是用这一个的 agapeo， 但是呢在这里呢在这里是有很明显的一种的用法。约翰在其他的地方没有一个很统一的用法，不代表他在这里也没有一个统一的用法，他在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一种的用法。在第三次彼得这一个耶稣问彼得的时候，他将这一个的爱的强度减低了，这一个的爱呢不是好像之前那两次 agapeo 神对人的爱，而是呢朋友之间的这一个的爱。因为他第二条问题他也答不了可以说，所以呢他第三次问的时候又将这个的问题呢 的难度再减轻一点，你有爱朋友的这种的爱来爱我吗？就是这样子。但是彼得呢，他第三次的回答有一些的不一样。他看到耶稣第三次这样子的问他，他心里面呢就忧愁，然后他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其实在彼得的三次的回应的当中，他所用的知道这个的字也有不一样。他头两次他说你知道我爱你，他所用的这个的知道是 oida， 这个是比较着重在头脑上的知道，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后他说呢，第三次呢，你是无所不知的，那一个的知呢也是 oida， 是头脑上的一个知。但是最后他一次，最后他说你知道我爱你的那一个知道呢，不是 oida， 是 ginosko。 ginosko 呢是一个更全面经验上关系上的一种的知道，不单只是头脑上的知道。在头脑上，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你是神，但是你知道我爱你。在你跟我最深的那一个交往的当中，这一个的关系的层面上，你是清楚知道我爱你的，这个就是他的意思。然后耶稣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这个的羊是大羊，喂养小羊跟喂养大羊是不一样的。喂养小羊这个叫做出信造就，你教导他什么叫做祷告，教导他什么叫做读经，继续教导他什么是救恩的真理，教导他什么是敬拜团契传福音等等，这个是喂养小羊。但是喂养大羊是不一样，大羊要吃固体的食物，大羊要更近身的让他明白上帝真理的奥秘，这一个真理继续在当中来近身。所以呢，在一些的教会可能小羊都吃得很饱，但是大羊呢都很饿，因为这一些的食物是给小羊吃的，大羊吃不饱。因为这一些我几十年前信主的时候已经知道了，但是现在可以有什么东西继续的来学习。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是跟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大羊也需要吃东西的，不是只是小羊才需要吃东西，大羊继续需要吃东西。所以在这三次，在这三次的对问的当中，很明显是三次。如果我们想彼得他这一次是第几次回去钓鱼，他是第几次回去钓鱼，他是第三次回去钓鱼，他已经不是第一次回去钓鱼，也不是第二次，这一次是他第三次回去重操他的故业。所以耶稣在这里问他，你爱我比你爱你的事业更深吗？彼得在克西玛丽园他睡觉了几次？他睡了三次，他没有办法跟主一起警醒的祷告。彼得，他不是说彼得，西门，西门你爱我比你爱你的身体更深吗？彼得他三次的否认主，耶稣问他，你爱我比你爱你的生命更深吗？这三个的问题，主一直的是在问我们，在我们人生不同的阶段，主都是问我们同样一个的问题。这个的问题是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我们还是单身的时候，他会问我们，你爱我比你爱你的自己更深吗？当我们谈恋爱的时候，你爱我比你爱你的男朋友女朋友更深吗？当我们结婚的时候，你爱我比你爱你的配偶更深吗？当我们有了孩子之后，你爱我比你爱你的孩子更深吗？当我们空巢之后，你爱我比你爱你的事业更深吗？当我们年老的时候，你爱我比你爱你的健康更深吗？这个问题还有第二部分，神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不同的阶段都摆了很多的一些的鱼，也有小羊也有大羊。我们原来都是鱼，得救之后呢就成为小羊，小羊继续长大之后呢就是大羊。我们身边都有鱼， 都有小羊，都有大羊，我们有没有将这些的鱼拉上来？然后拉上来，当他们成为小羊之后，我们有没有喂养它？然后我们有没有彼此的来牧养？啊，这个呢就是讲到大羊。然后最后一部分呢，18到19节，哈，这里呢是耶稣给他看到将来的一种的情况。他说：“你年少的时候，你随意的往来，但是当你年老的时候，年老的时候，人会把你带到你不愿去的地方，而且呢，你会伸出你的手来。”哈，当我们想到伸出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就想到是这样子，哈，可能我们看电视看多了这一些的。伸出手来就是给警察抓，就是这样子。但是伸出手来是 stretch out your hand， 是这样子。当你大的时候，你年老的时候，你会这样子伸出手来。这里是讲到彼得怎么样死来荣耀神，啊，这个是对彼得何等大的一个鼓励。你可以想一想，你现在虽然刚刚没有多久才否认我，但是我可以跟你说，有一天当你年老的时候，你不再否认我了，你不单只没有否认我，你很愿意的伸出你的双手为我舍命。这个就是将来的一个彼得。今天你还是西门，你还是你的那一个的旧人，在旧人的当中跌倒了，但是有一天将来你是一个信心上的一个巨人，你不再否认我，你会为我舍命。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安慰。当我小的时候，就是在北京的时候，那一个时候呢，就是很少人家里有电视，但是呢偏偏我旁边邻居他的家里呢有一个电视，所以呢每一天晚上大概8点钟之后呢，住附近的这一些的家庭呢就会围在这一个邻居的门口，从门口外看他里面摆在厅里面的那一个的电视，这一些的小孩子哈，那当然是黑白电视哈，但是当时已经有这一些的连续剧，那我当时非常小哈，可能是4岁左右，我看这一些的连续剧非常的紧张啊，因为这一个好人啊，非常的被这些的害人啊，被这一些的坏人害哈，非常的惨啊，好紧张，就快死。然后呢我妈妈就跟我说，你不需要紧张，好人啊，这一个主角不会死的，主角死了之后就没有戏看了。所以呢，哦，原来看戏是这样子。那之后呢我想一想也有道理，如果主角都死了，那这个戏就没有得看。所以呢，这个是用将来来看现在的一件事情，当你知道将来的那一个结局的时候，你现在呢就不会这么沮丧，不会这么失望，不会这么紧张。彼得现在他已经知道他将来是怎么样，虽然现在他没有多久之前他才否认了主，但是主耶稣已经跟他讲，有一天你会为我舍命。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的鼓励，何等大的一个的鼓励。今天这个题目是讲到从然对主的爱。什么叫做爱主？好像是很抽象，但是也是很具体。主耶稣说，如果你爱我，就守我的诫命。我记得有一次，我是有3个的女儿。那有一次呢，有一个星期六，我太太呢需要去教会的一个妇女的退休会，所以呢就是丈夫不可以去。那一天呢，我就要负责在家里呢来看我其中一个女儿，我不讲她是哪一个女儿，因为我有3个。那这一个女儿当时她大概是2岁多一点，这个女儿跟她的妈妈是非常的亲密，非常的靠近。平时在家里的时候，妈妈去什么地方，这个女儿都跟着去，妈妈去厨房她也跟着去，妈妈去睡房她也跟着去，妈妈上厕所她也跟着去，什么地方他都跟着他的妈妈，有妈妈在他就很安心。但是那一天星期六，妈妈不在，而且我要负责看他，那我呢就分开他的注意力，跟他看一些书，下一些棋，带他做一些不同的东西。但是他每隔5分钟他就问我，妈妈呢？妈妈在哪里？每隔5分钟就问我一个问题，妈妈在哪里？ 然后他虽然跟我做着一些不同的事情，但是我可以知道他的心根本不在那一些的事情，那一些的东西里面。他有时候就走进窗口，在窗口外看妈妈在什么地方，妈妈在什么地方。哦，那一天好苦啊，他好苦，我也苦啊，就是从早上到下午他都在问妈妈，但是我说妈妈很快就回来，但是还没有回来。他就每五分钟就问妈妈在哪里，妈妈在哪里。所以呢，他的人虽然是在家里，但是他的心不是在家里，他的心是在他的妈妈的那里。他爱他的妈妈，他不想跟他的妈妈有任何的一段分离的时间。当我看到这样子的时候，岂不是也应该是我们跟主的一种的关系吗？我们虽然是住在这一个的世界上，但是我们的心不应该是在这一个世界上，我们的心是在爱我们的主那里，我们渴望的跟他有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渴望的来见到他，渴望的来跟他继续的来近身。什么影响我们跟主的关系？当然就是罪。犯罪是一个事实，但是犯罪之后怎么样重新的站起来呢？我们要回想，回想主的爱，回想我们跟主的那一段的时间，我们回想主他曾经怎么样来带领我们，他也会继续的一直的来带领我们。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这个是神你创世以前的选召。我们今天已经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在这一个儿女的位分上，我们不断的在你的面前有祷告，求神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纵使我们有软弱的时候，有失败的时候，但是主，你知道我们的光景，你继续是我们的好牧人，帮助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来亲近你，我们靠近你，让我们从我们的跌倒，从我们的犯罪的结果，我们重新的来站起来，再一次的来爱你。好像彼得虽然知道我们得罪你，但是我们要游到你那里，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就是你带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了，我们就要继续在爱主上有长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 Amen。